其实以前我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是比较古老的一本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人在人的生活当中，圣经是用不到的。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嘛，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圣经是没有用的，他们觉得圣经是在生活中帮不了他们。还有呢，尤其在这个，如果你要问这个，随便在这个社会上找一个人，你问这个圣经有没有作用呢，他会告诉你，他说圣经太古老了，他们说圣经是没有用的，不要看圣经了，圣经不会帮助人的。但是我能告诉大家，圣经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比任何书都好。你说为什么？它是百科全书。如果你生活中的有问题呢，包括你家庭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包括你工作的问题，圣经能回答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圣经是非常可靠的一本书，是天主默示人写下他的话语，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可以拿在手里，可以打开，可以诵读，可以来这个研究的一本圣经，我觉得很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今天这个题目是，他提到在这个箴言的十七章，他朋友是寻常亲爱，救济还需有弟兄。我们知道这个朋友在生活当中，人人都有朋友，对吧？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什么样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朋友。但是呢，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中，从圣经中学到一些朋友。你说我这个题目是交友之道，怎么交朋友？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特别特别清楚。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如果是你非常年轻，如果16岁15岁，有很多人会说，你在家里怎么靠你的父母，对吧？出门会什么靠你的朋友，这是我们经常人的俗话，常常会说。有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人也会说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啊？是酒肉的朋友，对吧？如果你有酒喝有肉吃，他会给你做非常好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他不愿意给你做朋友。这是这个社会上这种说法。但是我就上网搜了一下，我说这个有没有别的看法。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有个俄罗斯的一个作家，在19世纪，他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为了找一个好朋友，走多远的路也没有关系。他说找一个好朋友怎么样，无论走多远，无论花多长时间，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名字叫托尔斯泰。这个作家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说的真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找一个好朋友，花时间是没关系的。但是我能告诉你，今天从圣经中我们能坐在这儿不动，我们能找到好朋友。我们能找到什么样朋友啊？我能给大家介绍两个人。第一是我们说圣经中他有很非常美妙的优异的朋友，就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朋友。你说什么朋友呢？我先介绍两个人。第一是大卫的真朋友。第一，我们先看第一个人是大卫的真朋友。我们把圣经翻到撒母耳上18章，撒母耳上18章，撒母耳上18章，大卫的18章的第1到第3节，大卫对扫罗说话完毕，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收留大卫，不使他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在这个背景里是什么呢？是大卫是一个耶西的儿子，他有8个儿子，大卫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他说大卫对扫罗说话。扫罗是谁？扫罗是当时的以色列国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是控制整个以色列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习主席一样，他是我们的主席，他是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这约拿丹是谁？约拿丹是这个扫罗的一个儿子，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说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当时这三个人物我们要弄明白，大卫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人的儿子，是个放羊的，他有8个儿子，他是最小的儿子，他是一个牧羊人。 但是那个扫罗是一位以色列国伟大的一个国王，约拿丹是王的王子，是王的一个儿子。我们要把这个三个人的名字弄清楚了。他说那日扫罗收留大卫，你说那日为什么扫罗收留大卫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国是这样的，以色列国经常和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他们两个国家经常有这个冲突啊。当时这个扫罗带领的，当时的国王是亲自带领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军队。当时呢，他们带领军队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有一个巨人，非常非常大，是他们骂以色列国骂了四十天的时间。当时这个以色列国没有人敢去和他打仗，因为当时和现在的不一样，现在有都是拼武器对吧？当时呢，他们没有武器，他们就拼力气来这作战，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呢是特别强大的一个巨人，比现在姚明大多了。我觉得如果姚明我要和他站在一块儿，我不敢去和他打，对吧？因为他的个子比较真的太大了。当时这个谁呀？当时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也是同样的，他是比较大的一个巨人。当时这个大卫是一个放羊的，当时他骂了这个。以色列国多长时间？骂了40日，说如果你们以色列国出来一个人和我打了之后怎么样，我可以服侍你们。当时他们这个国王包括扫罗国王，包括约拿丹，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和这个军人打仗。但是当时他们的军队的当兵的人也没有人敢去他打，但是只有这个大卫是一个放羊的。因为在当时这个大卫是他们的哥哥，是他有几个哥哥是跟着扫罗打仗的，他和他哥哥们送吃的去了。当时看到这个情景，他说这个，就没有人敢去打。最后他就祷告主，他说我要去和他们试试。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大卫能胜过这个巨人。当时呢，大卫去试的时候，没有人同意，这扫罗王也不同意，扫罗王也不同意这样的事情。最后这个后来这个没有办法了，扫罗王和最后同意让大卫去试试。当时这个扫罗王去这个把他的那个作战的衣服呢给这个大卫穿上，大卫穿上的路都不能走，所以大卫是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锻炼过的。所以这个最后他把那个打仗的军队的衣服又脱下来，不用穿那个衣服去打仗。因为大卫是牧羊的，他在这个牧羊的人经常做什么呢？他经常用那小石头做什么？去赶羊，有的羊跑得很远，他摔过去怎么把羊这个赶回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当时这个大卫用一个方法，是用一个小石头把那个巨人就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最后他到那个军队里，人都不认，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知道他是大卫。最后扫罗国王就把这个大卫叫到身边，问他是谁，他是谁的儿子。问了之后说你是做什么呢？他是牧羊的。当时的别人在这个以色列国呀，人人都很尊重着大卫，说这个他是非常伟大的，说这个一个军人没有人敢去打，但是呢大卫敢去打。所以这背景是这样的。他说那日扫罗就收留大卫，当时这个扫罗也非常喜欢大卫。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军人没有人敢去打，骂了以色列国四十日的时间，没有人敢去。所以呢他就来到扫罗的面前。这里第三节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是这样的，大卫这个约拿丹觉得这个小伙子大卫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还有他是一个非常英雄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爱他。第四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衣来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带子都给了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丹真的是爱这个大卫，把他自己的战衣，他战场作战的衣服呢，刀、弓、带子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往何处去差遣大卫，大卫出去尽都顺利，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群臣都喜悦。所以在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虽然没有名声，虽然是个牧羊的，当时呢他这个打了军人之后，扫罗收留他，约拿丹特别爱他，所以在以色列国大卫稍稍有点名气，所以稍微有人知道他。但是呢他经常出战的时候，经常跟别人打仗的时候怎么样， 百姓都知道这个人是名字叫大卫，然后别人都非常喜悦他，别人都说这个人是不错的，我很喜欢他，是个英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第六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钹，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时这个他一回来了之后，大卫打死了巨人，然后怎么样？那妇女们说的非常实在的话，他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国王也是很厉害，但是呢，在这里这个在人的眼中怎么样？大卫杀死万万，万比千多，对吧？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数字说明一个问题的。在第八节有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扫罗甚发怒，不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将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在当时我们能想到这个背景，如果一个没有名的人大卫能超过的以色列国的国王，你的国王怎么样？国王心里舒服吗？国王肯定不舒服。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同样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超过我们的国家主席怎么样？你是不想活了，对吧？这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这是群众对他的，众妇女对他的评价，说明这个大卫怎么样？说明很是万万比这个在打仗方面比这个他的国王还要厉害。所以在这里他们就开始了，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他不喜欢。次日，从天主那里来的恶魔伏临扫罗身上，扫罗在屋子里被魔扶着说话，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丢，说我要将大卫刺通，穿入墙内，大卫躲避，如此两次。所以在这里他的国王开始生气了，生气了怎么样，他准备把这个大卫杀死了。但是你说他可以杀死吗？他可以杀死，因为他是国王，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但是呢，他用枪的丢了两下，怎么样？大卫没有穿通大卫，大卫是躲开了。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序幕已经开始了。在十四节，大卫无论行何路，尽都亨通，主都保佑他。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真的保护了大卫。你说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卫就是依靠天主。为什么呢？包括他那个打仗，他那打胜仗，他用那石头打死那个军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同样的。但是那个他在那个在十七章，你要有时间你仔细研究十七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非利士人靠他的能力要去打仗，但是大卫说什么？我要靠我的天主。所以天主给他能力，所以大卫就胜过这个巨人。所以在这十四节我们发现一个事情是说大卫无论行路尽都亨通，主都保佑他。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真的保佑了大卫，天主保佑他，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打这个胜仗是依靠天主。在箴言书有很多事情，我们说这个作战是靠这个兵力得胜，怎么在乎耶和华？是天主给大卫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重要是天主给大卫能力，所以天主给大卫能力，大卫就胜过这个巨人。所以在这个背景当中，扫罗王在这里，扫罗开始不喜欢这个大卫，准备怎么样把这个大卫杀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群众的眼中，他的打仗能力比他的国王还要厉害，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为了时间原因，我们看一下十九章。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他诸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儿子约拿丹却极其喜爱大卫。所以我们知道这在这个背景里，他国王要杀大卫，但是他的儿子约拿丹怎么样？他是说是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打算杀你，你需要小心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等到明日早晨。所以在这里他的父亲要杀他，国王要杀这个大卫怎么样？但是呢，这个他的儿子怎么样？说这个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等到明日早晨。所以这个他儿子告诉大卫，怎么你要藏起来，你不要这个就叫我父亲看到，我父亲是国王，我父亲要杀了你。所以是这样的。第三节说，我和父出到你所藏的那田里，我站在父亲与他议论你， 我看光景如何，我必告诉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儿子怎么样，要这个保护大卫，对吧？他说这个我要保护你，我要上我向我父亲说，你这个我不要我父亲杀你。约拿单向他父扫罗为大卫说好话，第四节说，王不要在王的仆人大卫身上取罪，他未曾得罪王，他所行的都与王甚有益。在这里你发现他儿子就来到他父亲面前说着不要杀大卫，为什么？大卫是打仗的，大卫没有做什么坏事情，他就向他父亲讲情。第六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谏言，就起誓说，我知道永生主起誓，我必不杀大卫。约拿单便将大卫叫来，告诉他说，就带他到扫罗面前，大卫仍旧在扫罗面前势力。所以在这里扫罗非常恨他，最后他儿子讲清了之后，他父亲暂时息了怒。息了什么怒啊？说要好，我暂时不杀他。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用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主意。这个扫罗国王他用什么样的主意？他说他把他女儿要嫁给这个大卫，他用说这个要叫大卫做什么？你去打仗杀非利士人200个人，拿他的羊皮回来了之后怎么样？我把我女儿这个米甲做一个米甲说这个做这个做一个交易。因为当时他们打仗经常用这种方法，所以扫罗国王也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把我女儿嫁给你，但是呢你非得必须杀200个非利士人才回来可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目的不是要这个把他的女儿要嫁给这个大卫，目的是他希望非利士人怎么样把这个大卫要杀死了，这是他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接着我们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到了约拿单那里，对他说：“你父索我的命，我在他面前做了什么？有什么过恶呢？犯了什么罪呢？”约拿单回答说：“你断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告诉我的。如何只隐瞒这事不告诉我呢？绝不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的他说这个把那个羊皮，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拿过来之后，我把女儿嫁给你。但是呢他没有实行他的诺言，但是他要继续要这个想办法要除掉大卫，因为他不要他，因为在这个以色列国人人都称赞大卫，因为他这个国王所以这个国王不喜欢，所以他儿子继续保护他。我们看到他儿子继续保护他，他说大卫有启示说，他说这个二姐说什么？说这个无论大小，没有不先告诉我的。说他这个父亲扫罗要告诉大卫，如果杀他，他会知道的。大卫有启示说，你父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必说，不如不是约拿单知道，恐怕他忧虑。我知道永生主，又知道你的性命启示，我与死亡相离不过一步。在这里大卫说什么？我知道永生的主启示，说我快要死了，我不行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约拿单特别爱这个大卫。看一下十一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且往田间去，二人就往田间去了。12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愿主以色列的天主做见证，明日这时候或第三日，我若听出我父的意思来，若向你有好意，我必差遣人告诉你。所以这个约拿单是什么呢？约拿单说什么？在12节说，愿主以色列的天主做见证。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呢？约拿单是这个天主在我们当中做见证，我这个是你的好朋友，我爱你，我要保护你。但是呢这个大卫以为不行了，以为快要被他父亲要杀死了，但是约拿单说，我必须保护你。他说这个愿主以色列的天主做见证，他说天主在当中做我们俩的见证。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约拿单也是爱天主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大卫爱天主，大卫依靠天主，他就胜过那巨人。但是呢你发现约拿单也是同样爱天主的。关于他这个，他说我要保护你的时候，他说要天主在我们两个当中做见证，天主作为我们的证人，所以我要保护你。在16节， 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立约说，愿主呈报大卫的仇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便又是大卫起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单又说了，愿天主做见证，愿天主做天主报你这个仇敌的仇。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约拿单肯定不会和他父亲合伙怎么杀了这个大卫，他要在暗中保护这个大卫。在23节，你我今日所说的话，在主在我中间作证，直到永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约拿单是王的儿子，有可能他以后要做这个王，对吧？但是呢，他要保护这个大卫，保护大卫。我们知道大卫以后是做王了，但是还是约拿单的保护。23节说得很清楚，对吧？你我今日所说的话，在主在你我中间作证，直到永远。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约拿单说我要保护大卫，怎么样？他说这个天主给我们两个做见证。看一下42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二人曾奉主的名结盟起誓说，委愿主在我你我中间，在我后代中间作证，直到永远。这话须谨念莫忘。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回城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约拿单对大卫是非常忠心的，他就把天主放在当中。他说无论什么事情，天主可以做我们的见证。他说你就平平安安去吧，因为我父亲做事要问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可以跑掉，不会被我父亲杀死。他说我们二人曾奉主的名结盟起誓说，唯愿主在我们中间，在你我后代中做见证，直到永远。这话须谨念莫忘。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回城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单真的保护了大卫。大卫以后你要接着往下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约拿单真的是一直保护大卫，大卫没有死。我们说是我们说是大卫的真朋友约拿单。你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患难的时候见到一个真朋友，对吧？你要看患难的时候见到真情。我们知道这个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能看到你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为什么？特别是在这个圣经中，尤其这个约拿单和大卫他们的关系是奉主名做见证的。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见证，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做什么事情按照天主的方法，他们做这样的朋友。所以这个约拿单一直保护这个大卫。他说这个这话须谨念莫忘。大卫就起身走了。我觉得大卫记住这句话了。你要往下看圣经的时候，你要发现撒母耳下一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约拿单和这个扫罗他们都死了。然后要看第9章的时候，大卫最后作王的时候怎么样？大卫亲自召着约拿单的后裔，他说在你我后代中做见证，直到永远。我觉得约拿单这话没有错的，大卫也这个按照这样方法去一直往下做。大卫做王了之后，没有杀掉这个约拿单的后代，扫罗的后代，他没有杀掉。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约拿单有这个立这个约，他说因为当时这个约拿单就保护了大卫，所以呢，所以这个大卫怎么样保护约拿单的后代？这个故事我们如果经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这样，大卫一直没有杀这个扫罗的后裔。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中，你会发现只要一个人当王了之后，你要前王的后裔怎么样，他那个家族怎么全部杀掉，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大卫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有一个真朋友约拿单，他就保护了大卫。但是大卫也是向他起誓，在我们后代中做见证，以后我不会杀，以后我做王了之后不会杀害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好的朋友呢？因为天主做他们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天主在我们做见证。无论有生命，无论有什么患难呢，我们都可以互相帮忙，对吧？真的是这样的。箴言书在18章24节，他说：“ 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过去看一下十八章箴言的十八章。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众人必致受害。我们看的最后那一节经文，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朋友比弟兄就亲密，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话。在这个不但在约拿丹的生活当中和这个大卫的生活当中，你说当时这个约拿丹如果不保护大卫，大卫有七个哥哥，你觉得他能保护这个大卫呢？我觉得保护不了，我觉得肯定保护不了。你说箴言说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说这个包括这约拿丹的后代，如果大卫做王了，约拿丹的弟兄们可以保护他吗？我觉得保护不了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知道大卫以后善待约拿丹的后代，对吧？我们知道大卫有这样的立的约，和在天主在他们当中立这样的约，是非常非常好的。圣经说，因为亲近朋友的胜过疏远的弟兄。我觉得在箴言的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第十节，箴言二十七章第十节，你的朋友，你父的朋友，你都不可遗弃。你遭遇时，不要进你兄弟的家，因为亲近的朋友胜过疏远的弟兄。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话呢，因为亲近的朋友胜过疏远的弟兄啊。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弟兄离得很远，怎么样？你的朋友离得很近，是能帮上忙，就这么简单。你说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觉得很多很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俩，对，他的弟弟在别的城市，如果有一个小的问题，你觉得他弟弟可以过来吗？我觉得过不来，因为时间不够了，对吧？如果他感冒了，需要一个人去这个买点感冒药，你就给他弟弟打电话，他能来吗？他来不了。所以圣经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怎么样？他说有时亲近的朋友胜过疏远的弟兄。我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有很多好的朋友呢？大部分是在教会里。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我们知道，这如果教会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可以互相帮忙啊。有的时候，只要能帮上忙的，都会帮忙的。对，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在我们中间作证，我们是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觉得圣经中这样的朋友是我们可以交的，是大卫的真朋友，是约拿丹，他两个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天主在他们中间作证。你觉得有道理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话。如果是世界的朋友，我跟你说，你要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一定能靠得住。是酒肉的朋友，离开酒肉他不跟你做朋友，这是世界的朋友。这第一个，我们看到大卫真正的朋友，大卫真正的朋友是谁？就是天主在他们做见证的一个朋友。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人。我们看第二个人，暗嫩的假朋友。我们看一下十三章，撒母耳上十三章，大卫的真朋友。第二看暗嫩的假朋友。撒母耳上十三章，撒母耳上下，撒母耳下十三章，说错了，撒母耳下十三章。此后有一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同母的妹子，名叫塔玛，相貌甚美。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暗嫩思想妹子塔玛，一致成命。塔玛还是处女，暗嫩知道难与之近。暗嫩有一个相好的名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是大卫兄 示米亚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看到谁，这个暗嫩是谁，暗嫩是一个大卫的儿子，他有个妹子是这个塔玛。然后呢他说他有一个第三节说暗嫩有一个相好的名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是大卫兄示米亚的儿子。他问暗嫩说，王子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告诉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相好的，这个暗嫩和这个约拿达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比刚才形象的更好。他说是相好的一个朋友。他说请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塔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卧在床上装病，你父必来看你。你说就说，求父使我妹子塔玛来给我吃食，使他在我面前预备食物，使我看见，我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去看他，他对王说，求父使我妹子塔玛来在我面前为我做两个饼，我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在这里我们看到暗嫩的家朋友，你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在第三节我们要需要注意，他是个好朋友，对吧？暗嫩的一个好朋友约拿达，他说为人怎么极其狡猾，这个人为人极其狡猾，我们想到这个人肯定是非常坏的。但是呢他的关系和暗嫩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他是一个家朋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暗嫩喜欢他的一个妹妹这个塔玛。然后呢他好几天没有吃饭，但是他去问那个他的一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就是约拿达。约拿达给他出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主意。第五节说，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卧在床上装病，你父必来看你。就说求父使我妹子塔玛来给我吃食，使他在我面前预备食物，使我看见，我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去看他，他求王说，求父使我妹子塔玛来我面前为我做两个饼，我从手里接过来吃。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读完整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约拿达给他出的一个主意比较坏的，是这个暗嫩呢喜欢他一个妹子，但是呢约拿达出一个坏主意，说你这装病的时候，你就告诉你父亲说什么，你叫你的妹子他妈来做一个饼，做饼的时候你可以吃的时候你向他做坏事情，所以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约拿达这个朋友呢怎么样，就告诉这个暗嫩去这样做，所以暗嫩就听从了他非常一个坏的一个朋友，这个他就去做了。然后在第九节，他妈在他面前将饼从奥里倒出来，暗嫩不肯吃，就说是众人都离开我出去，众人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的他妈说，你可以将食物拿进卧房，我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妈将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兄暗嫩面前，他妈拿着饼给他吃，他便拿着他妈对他说，我妹，你来与我同寝吧。他妈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中没有这样的事，你不要行这可羞耻的事，你若玷辱我，将来何以掩盖我的羞辱呢？人也必以你为以色列中最愚蠢的人，你可以求王，王必许你娶我。所以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强辱他，与他同寝。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这个暗嫩就听从他这个坏的朋友，这个朋友的特点是极其狡猾，但是呢关系和这个暗嫩的关系特别好，约拿达。所以他用这样的事情怎么样给这个他妈做了非常坏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发生不好事情了之后，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在23节，我们看这个故事。23节，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众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们不必都去，恐怕是你耗费。亚沙龙再三求王，王不肯去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与我同去。王向亚沙龙说，他 何必去呢？所以在这里亚沙龙是谁？亚沙龙是他妈的哥哥，他是他妈的哥哥。但是呢，在一个剪羊毛的时间，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他们是主要是牧羊为生，他们养很多羊。他们到了这个剪羊毛的季节，他们做什么？他们请很多朋友们、亲戚们都去做什么？给他剪羊毛。然后剪完羊毛怎么样？他们开始请客吃饭，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他妈受到这个暗嫩的耻辱的时候，这时候亚沙龙非常恨这个暗嫩，亚沙龙找机会要杀了他。27节，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亚沙龙同去。所以在这里，亚沙龙是他妈的哥哥，他的哥哥要怎么要把这暗嫩要杀死了。他就因为恨这个暗嫩，因为暗嫩做这件事情，他哥哥非常非常生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羞辱。所以他这个亚沙龙想办法要把这个暗嫩杀死了。所以趁这一个机会，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剪羊毛的机会。剪羊毛的请所有的朋友去的时候，这个亚沙龙要杀了他。29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话杀暗嫩。28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看着暗嫩怎么酒醉畅快，我若吩咐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你们只管放胆做勇士。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亚沙龙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他说我吩咐你们的，他吩咐他们的仆人说，今天我们要剪羊毛，要请一些朋友们来，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暗嫩，你们大家都认识，认识他了之后怎么样？我告诉你们，下手就杀死他。杀死的时候，你们放心，是我告诉你们的。我是这个我吩咐你们的，你们只管去做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我来负责。这是亚沙龙告诉他的仆人做的事情。29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着亚沙龙，所吩咐的话杀暗嫩。王的众子都来了，个人骑自己的骡子逃跑，他们还在路上。大卫封问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卧在地上，王的仆人也都撕裂衣服，左右侍立。当时呢，他的父亲没有到的时候，他一听这个有人被杀了，在这个剪羊毛的时候，亚沙龙请客的时候，亚沙龙把他的仆人把人都杀了。31节，王起来撕裂衣服，躺卧在地上，王的仆人也都撕裂衣服，左右侍立。大卫兄施密，32节，大卫兄施密亚的儿子约拿达对大卫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都被杀，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我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听着，我觉得非常这个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你说怎么能分辨出呢？在当时这个主意是谁出的？约拿达出的主意。约拿达出的说，暗嫩你去跟你那个他妈妈做坏事情，做完坏事情你没什么事情。但是在32节，你发现这个暗嫩是被杀了，被杀了之后怎么样？这个约拿达又来了，对国王说什么？我主不要由于王的众子都被杀，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妈那日，亚沙龙就决意欲杀暗嫩。所以这个亚沙龙一直要想杀他，这个机会可来了。在这个喝酒喝醉的时候怎么样？他的仆人就把暗嫩杀死了。杀死了之后，这国王特别难过呀。国王说，哎呀，我的孩子被杀了，为什么呀？还不是衣服都撕裂了，他是心里难过。但是有一个非常这个暗嫩一个坏的朋友来了，他的名字叫约拿达，安慰他的父亲说什么？我主不要因为王的众子都杀，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意思是没关系，就死他一个，对吧？这个朋友坏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朋友。接着往下读，他说这个现在我主我王不要心里想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他说暗嫩死了没关系，但是对他父亲来说是他是比较难过的，他儿子被他另外一个儿子给杀死了，他是心里难过。34节，亚沙龙逃走了，瞭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旁的道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王的众子都来了，国主仆人所说的话。这个约拿达是比较狡猾的一个人， 他说这个暗嫩出的坏主意，出完坏主意他就来到国王面前说只有他一个人死了没关系。后来说什么35节的约拿达对王说，王的众子都来了，果如仆人所说的话。他的意思是我说的不错吧，他们只有你一个儿子死了，暗嫩死了没关系，你的别的孩子都在。我觉得这个人是比较坏的一个人，是暗嫩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相好的。他的为人做事怎么样，他是非常坏的，他为人怎么极其狡猾的一个人。他出了一个坏主意，然后他的儿子上他的当，最后怎么样被他另外儿子杀了。杀了之后他还在他父亲面前卖好，说什么哎，我说这个只有一个人死了怎么样，你的种子都来了没关系，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只有一个儿子死了。所以这个人怎么样，是暗嫩的一个假朋友。圣经在翻到箴言十六章28-29节，乖谬人开启争端，挑事的人离间朋友。他说挑事的人离间朋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达就是这样的人。约拿达在从中怎么挑事，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暗嫩如果有这种思想的时候，如果是他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会怎么样，会责备他。圣经说这个怎么样，暗存爱人的意念，圣经在箴言27章说暗存爱人的意念不如明明的劝责他。意思是你这个如果他又有错误怎么样，你责备他，这样的朋友怎么样是好的朋友。但是这个你发现这个约拿达这个朋友呢是非常坏的一个朋友，为人怎么样狡猾的朋友。他是在中挑事，本身这个事情可以不发生的，但是他就挑事离间朋友。他就29节，凶恶人诱惑朋友，因他走不好的道。你说这个约拿达是这样的人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诱惑这个谁，诱惑暗嫩做坏事情，然后怎么样引他走不好的道，然后他怎么样他就死了，对吧？他就被杀了。被杀了不说，他还在他父亲面前说非常好的话，对吧？他说我说的没错，只有你一个儿子死了没关系，别的种子都还在。我觉得这个约拿达是比较恶的一个人。看一下箴言21章10节，21章10节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就是他的朋友也不怜惜。你说这个人是谁？这个就是约拿达。恶人的心怎么乐人受祸，他就是他被人本身这个暗嫩是他的好朋友被杀了怎么样，他心里特别高兴。他说就是他的朋友怎么不怜惜，他觉得无所谓，对吧？他就告诉那国王无所谓，只有你一个儿子死了。所以暗嫩的假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在箴言18章24节说，滥交众人必致受害，说滥交众人必致受害。所以暗嫩交这个朋友约拿达真的是他自己受害，因为他给他出了一个坏主意，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就死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两个人都有他们的朋友。第一个朋友是大卫的真朋友，大卫的真朋友怎么样，是天主在他们当中做见证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终身保护他，一直到他以后的永远就保护他。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在他们当中做见证。第二个朋友是谁？暗嫩的假朋友。暗嫩的假朋友他为人怎么样，极其狡猾，他就是凶恶人，他就诱惑朋友因他走不好的道。他没有责备他，他就反而怎么支持他这种坏思想，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受害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大卫的真朋友，看到暗嫩的假朋友。第三，我觉得天主赐给我们这位朋友是最好的一位朋友。你说这位朋友是谁呀？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一位朋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若能遵行，就是我的朋友了。在这里是指的是谁说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真朋友。”他说：“我的话你们如果能听从，你们若相信我，怎么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说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虽然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第五章第六节开始，当我无力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第七节第八节，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替义人死就少见的，替人人死就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鲜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刚才他说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他说什么？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 受死了，对吧？这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他是天主的儿子。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章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这人子指的是谁？耶稣基督自己，对吧？人子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罪人的朋友，但有道的人总以道为师。在这里是别人就评论耶稣基督是谁，他说他又吃又喝，是谁的朋友？是税吏罪人的朋友。税吏罪人的朋友是税吏，我们知道这个是马太这个人，他就是个税吏，对吧？他是他的朋友吗？他马太最后信靠耶稣基督做门徒，他是他的朋友吗？是朋友，是他的朋友。他说是，下面他说是税吏罪人的朋友。你觉得他是罪人的朋友吗？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吗？我觉得是我的朋友。你说我是个罪人吗？我是个罪人。我在我生活当中，我想不该想的，做不该做的，我的思想是有罪的。所以在这里别人就评论耶稣基督，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这句话我非常同意。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对吧？因为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对吧？我们都一样吧。所以在耶稣基督，他虽然是救主，他死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也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常常讲这个朋友，用这个朋友的例子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朋友虽痛责却是忠诚，仇敌虽亲近却是诡计。在这里我们看到朋友虽痛责，就是痛责是什么？非常狠，对吧？说朋友有的时候非常狠，说是痛责却是忠诚。我觉得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朋友。你说为什么呢？他就用他的话语怎么样？这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痛责我们呢。我们就是罪人，在圣经中他常说你犯罪了怎么样？你应该下地狱，这个痛责吗？叫我们听着觉得不舒服，但是实际上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吧？箴言说的特别清楚，朋友虽痛责却是忠诚，因为他爱我们，对吧？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你觉得这位朋友我们可以交吗？真是我们要交就交这样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耶稣基督他不会改变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基督耶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的朋友，我们酒肉的朋友怎么样？ 我们常常改变，我们的关系不好了，我们没有酒吃了，没有肉吃，怎么样改变的。但是这位朋友是耶稣基督，他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要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告诉你，这位耶稣基督他的这位朋友是真的是可交的。他把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思想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想的坏事情，他都指责我们，他都告诉你那是错了，你应该改变。我觉得这位朋友真是我们可交的一位朋友，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看到大卫的真朋友，第二看到暗恋的假朋友，第三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位朋友，他拯救我们，他也做我们的朋友，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就是痛责我们，他指出我们的错误来，我们可以改变，可以不走错的路，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交友之道，天主赐给我们的好朋友。